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处死一名中国人质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对遇害中国人质亲属表达慰问，并强调俄罗斯将会继续在反恐等领域同中国对话。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罗斯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与俄罗斯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关注中国下一步如何行动，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是否将会因此改变原来的立场。俄罗斯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和挪威人质遇害的消息，特别介绍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外交部的愤怒反应。许多报道特别强调中国将会复仇，伊斯兰国制造了中国这个敌人。波罗的海商务咨询报说，中国承诺将惩罚杀害中国公民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亲克里姆林宫的互联网媒体观点报说，已经到了中国干预叙利亚冲突的时候了。如果普京倡导的反恐大联盟能够组建起来，中国完全可以加入进来并参与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国即使仅派遣军舰，不动用战机参加空袭，中国的参与哪怕是象征性的也极其重要。文章说，中国仅有两次出兵海外的经历，一次是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另一次是1979年中国与越南的武装冲突。但中国经济扩张，在海外大举投资，中国已经意识到没有政治行动，特别是如果不在地缘政治领域有所作为，中国就无法保护这些投资。而习近平9月份在联合国已经宣布将拿出巨资更多地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中国将以维和形式巩固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政治存在。文章说，中国在中东地区有自己的利益，中国与俄罗斯今天早些时候曾经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海军演习。虽然中国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叙利亚问题谈判，但迄今为止，中国并不想扮演主要角色。文章说，中国虽然一直在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立场不会改变。美国的压力以及与俄罗斯的接近都将逐渐逼迫中国在使用武力方面采取新的立场。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普京现在陷入叙利亚，但期望中国帮忙是一厢情愿。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在缩小，而中国却在扩大。你要是注意的话，就会知道，当9月份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时，俄罗斯媒体上就有很多的传闻在散播，那就是中国也将同俄罗斯一起参加军事行动，比如说中国的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地中海等等。我的回答是，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这完全违反了中国的一贯立场，特别是中国人的传统哲学思想。但这却反映出俄罗斯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叙利亚冲突，获得中国的支持心理。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与下议院国家杜马星期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俄罗斯的反恐行动。会议呼吁支持普京总统组建国际反恐大联盟的倡议，并提议更严格地执行俄罗斯的移民政策。国家杜马的议员一天前甚至讨论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发动地面军事行动的可能。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无暇他顾，这无疑给中国提供了很多机会。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中国肯定会借此扩张利益并增强自己的影响。中国在中亚地区、在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的远东的影响将继续扩大。中国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将会更加积极，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也会更加活跃。中国显然愿意这种局面能够持续下去。俄罗斯承认不久前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客机坠毁是一起恐怖攻击行为后，俄军加大了在叙利亚的空袭强度。俄罗斯军方表示，已经完成了第三波大规模的空袭，空袭不分昼夜在持续。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